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同样请来蔡伯恩牧师来解释圣经里所提到的慷慨给予的心态。
我们对他人慷慨会带给我们快乐，而不是重担，因为慷慨能够帮助成长。
对于给予，人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乐意打开钱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协助，而有人却觉得别人总是占他的便宜。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会挑战以及启发我们对于慷慨的看法。他以圣经更新的观点帮助我们看见，给予别人的喜乐是大大的喜乐。这也是我们查考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系列的主题。今天蔡伯恩牧师所要讲的题目就是慷慨的喜乐。
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跟我的妻子基地有一位朋友，她是圣路易斯的一位女医师。她跟基地分享，她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慷慨的人，却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烦恼。她从小家境贫困，父亲每天赚取微薄的工资。他告诉我们，他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他请求爸爸说，爸爸，我想参加毕业旅行，但是没有时间打工赚钱，你可以给我旅费吗？他知道父亲多年来总是将 10% 的工资放在厨房的抽屉里，父亲是应该有钱给他做旅费的。可是没有想到他爸爸跟他说，对不起孩子，我没有钱。他就问，不是有钱放在厨房的抽屉里吗？你猜他父亲怎么回答？那一些不是我们的钱，那是神的钱。我这位医生朋友谈到这件往事的时候说，父亲对神的委身，对神的忠心，令我印象深刻。不过老实说，他当时的慷慨成为我的重担。各位朋友，听完他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我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一家人当时的经历，他们的环境如何。或许做父亲的想在这件事上为孩子做榜样，又或许神要他们的家庭学习慷慨的功课。我了解并不多，所以没有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有空的时候跟别人谈谈这个有趣的题目，交流彼此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话题，但你跟我都知道，神并没有意思使慷慨变为重担， 在腓立比书这卷喜乐的书信中，保罗一开始提到他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慷慨，所以满有喜乐。他把慷慨与喜乐连结上了。原来我们对别人慷慨不是一个重担，而是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方面，慷慨能够帮助成长。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腓立比教会的慷慨播下了种子，他们对抗杂草，使水果生长。第十五节清楚地指出如何播下种子。当时保罗正在坐牢，他在监狱中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对他们说，你们腓立比人知道，在福音开始的时候，当我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没有一个教会与我同心侍奉，给我支持。当福音只是一颗种子慢慢长大，就是当我还在宣教的旅程中，甚至还没有建立教会的时候，说起来这已经是10年前的往事了。那个时候你们腓立比人开始供应我的需要，而其他教会并没有这样做。你们从年轻的时候，在福音施工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慷慨的奉献。就如同使徒保罗回顾这10年的日子，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种子，你们使我在福音工作中成长，你们帮助我如此的多，愿意跟那些阻碍我们增长的杂草抗争。第16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不得不承认，腓立比教会的攻击是供应保罗为福音战斗的必需品。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那里说，镇上有很多虔敬的妇女接受跟跟随他，在那里的外邦人也是如此，所以就引起了犹太领导人的嫉妒，他们引发了骚动，制造混乱，并且向支持保罗的基督徒勒索钱财。结果呢，保罗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前往庇里亚去。我不知道各位还记得这件事吗？这个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渴望真理，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说的对不对。可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就也到了那里，耸动搅扰当地的百姓，迫使保罗离开第二个希腊城市，又去了雅典。雅典是希腊的文化中心。腓立比教会继续支持保罗传福音的工作，在反对福音的帖撒罗尼迦，在庇里亚，甚至到了希腊文化的中心雅典，腓立比教会一直成为宣教使命的一部分，在背后支持保罗把基督的真理传扬。这只是福音的开始，却以惊人的方式传开，得救的人不断增加。腓立比教会一直慷慨奉献，供应保罗为福音战斗的必需品。难怪保罗说，一次又一次，在过去的10年里，即使到了我入狱的这一刻，你们一直都支持我。腓立比教会的慷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他们明白萌芽的种子需要神的子民继续支持，使种子在神的计划和旨意下成长。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第21节，保罗写信给这些10年不见的弟兄姐妹，就是腓立比的信徒们。保罗说，我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平安。诶，这里说圣徒。各位还记得腓立比教会信主的人有包括一名曾经被鬼附的女奴隶吗？还有一个做生意的女子，还有监狱的禁足。今天他们不但不是罪人了，而且还是圣徒。好，在腓立比教会的是圣徒，那么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我们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发展理想。保罗写着，保罗、希拉、提摩太与我一起的同工，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这里福音的果实非常的繁盛，不但有腓立比的圣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还有同工在罗马与保罗一起服侍， 还有第22节，保罗写着，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哇哦，这真是一个绝对奇妙的信息。我们并不太清楚凯撒家里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当保罗被锁上锁链负责看管他的守卫呢？还是凯撒家的仆人？还是凯撒政府的官员？但不论是谁，福音已经传开了。福音不但传到在古代世界的知识的据点，而且传到了古代世界的政治权力中心，蓬勃发展，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没有其他教会愿意供应保罗的时候继续支持他的福音工作的成果。而这些种子正在增长，他们打败了杂草，福音的果实正在长大。想想真是很不可思议，这使我想起我们的校园学生福音工作。我非常高兴今天看到因为校园外展工作而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并且看到教会一直支持校园外展的工作。当时它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事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事工结出的果子。不同的机构为了向学生传扬基督的福音，一直分工合作，互相支持。过去的一个星期，各地从事学生福音工作的同工在我们这里聚会，分享弟兄姐妹同心宣教的成果。而使徒保罗在第17节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腓立比教会的供应不但分担保罗被囚禁的痛苦，更使他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他们的账上。他们是有功劳的，因为他们的慷慨使福音的果实茁壮成长。因此各位朋友，你看福音事工在你慷慨的支持下蓬勃发展，你是有份的，你是有功劳的，你帮助福音的果实茁壮成长，并且享受为神工作带来的喜乐，这是神对你的祝福。我们渐渐发现神的工作是更深入的，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在上个星期我就有这种感受。我相信各位知道，我一直是负责训练传道人，他们当中有人是来自拉丁美洲，到科罗拉多州参加会议。实际上我们一直为他们提供训练，同时我们的媒体事工无尽恩典也在进行募款的活动。广播事工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我们教会支持它发展，今天它已经长大。神做了奇妙的工作，带来了信仰的见证人，并且收到不少支持我们的来信，信实在是太多了。包括获得世界建筑奖的瓦朗斯凯西，他定期的从澳大利亚来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他对媒体事工的意见。我想谈谈我们的主要海外事工，就是广播福音事工。我们努力的借着广播来传福音。我们在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进行的广播活动，借着某个频率传播，让数百万的人可以听到。神是如何使用奇妙的福音广播呢？我必须告诉各位，就像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一样，我在讲台上衷心的讲道，但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说出我想说的一切，所以最后总结的时候，我向支持我们福音事工的恩典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表达衷心的感激。在我的手里有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我想请主持人为我们读出其中的一部分。
好的，这封信上说道，亲爱的蔡伯恩牧师，我是无尽恩典的忠实听众，你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基甸和神如何使用我们，尽管我们很软弱，神仍然使用，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一直感到灰心和软弱，我对神的奇妙恩典并不陌生。4年前我进入50岁，在这之前的2个礼拜我被关进了联邦监狱，罪名是拥有儿童色情物品，这是对儿童犯的罪行，也是对神犯的罪，这是给我的妻子、我的家人带来深深的耻辱。但神给了我恩典，您今天的信息使我明白人生的目标。神的确在我们的软弱和破碎中 是用我们来为他带来荣耀。我痛悔自己的罪，却因为神仍然使用我而感到喜乐。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都要求我们忠于他。神使用我们提醒其他的人，神有恩典，他是恩典的神，他是赐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主。我感到不得不写信给你，衷心的感谢你。
好的，为什么这封信是来自监狱的信对我那么重要呢？因为记得当我跟你分享基甸的信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我的弟弟正在坐牢，而他在监狱中信了主。我非常感谢各位，也许别人觉得这不值得，不觉得广播有什么大不了。这个教会你支持的传教士，你支持的部门，你支持的年轻人都相信，借着你们的慷慨，我们的福音广播事工快速的发展。你跟我都有功劳，神得着荣耀，因为我们微小的力量，他的荣耀和慈爱得以彰显。我感谢各位相信神可以使用我们。可是虽然使徒在福音蓬勃发展的恩典中欢欣鼓舞，但我必须说，慷慨不单使事情成长，慷慨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伤害。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其实这不是我说的，是使徒说的。在第十八节结束的时候，使徒保罗说，这是一种牺牲，是牺牲，是要付出的。如果你不用付出，那就不算慷慨。所以使徒保罗明确地表示，人们为福音所做的事实上是一种牺牲，它带来损失，甚至会带来伤害。去年12月，在《大西洋》这本杂志中，德州 A&M 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美国人的慈善捐赠习惯。以下是他们从2000年到2013年发现的有关捐赠的研究，并且他们试图评估经济的大衰退对美国慈善捐赠的影响。他们首先发现，美国有 40% 的人从来不会捐钱给慈善机构，而其他的 60% 呢，他们大概会捐出收入的 3.7%。 另外，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的比例又是多少呢？看看我们的教会，看看其他的教会，或者说看看整体的教会吧。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有 25% 到 50% 的信徒没有任何的奉献。那神的工作该如何推动呢？我们的财务主管沙拉莫告诉我，去年有1200个人当然也可能包括有些是单位，他们重复的奉献给教会。如果我们相信奉献单位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这表示有超过2/3甚至超过80%的弟兄姐妹都经常的奉献给我们，真是叫人不能不向神献上感恩。教会的奉献比一般人奉献给慈善的机构比率更多，神在属他人的心中工作，叫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为了宝贵福音的缘故甘心牺牲，乐意奉献。当然我们仍然面对挑战，你可以从我们每个星期更新的布告栏上看见我们非常紧促的财政状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削减开支，暂时停止一些施工，这是一种现实。在教会里，很多经常奉献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们从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就一直支持教会的施工，可以说他们的体内有教会的 DNA， 教会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参与以及照顾教会，实践传福音的使命。每一代的基督徒都有不同的生活模式，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看到这一代人受了不同的训练，肩负更大的责任。神一再提醒我们，你们对这一代人的慷慨支持，这一代人对神事工的慷慨奉献，都是使神的圣工不断的进展。我们深深的相信，虽然慷慨会带来一些伤害，引致一些牺牲跟损失，但是它却非常的有意义。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牧师跟我们分享慷慨的喜乐。不管我们是哪一代的人，也不管我们的银行有多少存款，我们都可以慷慨奉献神的工作，从中得到欢喜快乐。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牧师，我们虽然明白慷慨奉献会带来喜乐，但总是犹豫不决，这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人呐，我们都害怕被剥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财物给了别人，那自己的不就越来越少了吗？我们对神的供应缺乏信心，虽然他一再应许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是信心的问题。我想另外一个是我们犹豫不决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期望，神到底希望什么呢？旧约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是一个准则，但是人们不一定遵从。我经常对弟兄姐妹说，我看到圣经中最一致的模式就是神子民十一奉献的模式。我的内人跟我以及这个教会里的很多人都是以十分之一奉献作为准则。如果这是神的吩咐，那对我们来说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了。现在我非常想说，我不认为这是新约的命令。神不是着眼于我们赚了多少钱要分给他多少，这不是神最关心的重点。我们会陷入各种律法主义。我只是想说，神对你很慷慨，旧约有人们奉献的模式，那么新约呢？它应该是什么模式呢？各位朋友，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奉献，恩典是我们根本不配得到的，所以无论我们如何的慷慨奉献都不足以换取恩典。那么神的教导又是如何呢？神说，相信我，并且向我显示你对我的爱，不是吗？如果你深深的爱某一个人，你一定不会斤斤计较，至少神给了我们圣经的准则做参考的模式。但并不是说你十一奉献就是好的基督徒，而最重要的是从你的奉献中神看到你对他的信任，以及你对他有多少的爱。
牧师，我们常常听人说神总会回报我们更多，您同意吗？
我同意，这是真实的。不一定是指物质方面。你给神十块钱，神就还你十块钱。不是这样的。有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教学方法叫做信仰种子。它保证奉献给神的人可以获得美元投资的巨额回报。换句话说，他们教导人，如果你奉献大量的金钱，神就会给你车子、房子、地上种种的物质作为回报。各位朋友，这完全扭曲了圣经的真理。神应许我们的报酬是永恒的。如果你说，你只要慷慨奉献，你会在今生获得大量的金钱跟物质享受，那么，实在是亵渎了那些为主受苦的圣徒。将信仰转化为你实现个人欲望的手段，是基督徒抬不起头来。我们要记住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的所说的话，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些是与基督联合的恩典，公义、和平和喜乐，这些都不是世界能给我们，而是由神所赐的。纵使面对困难，我们仍然满有平安。
谢谢牧师带领我们从正确的观点来看慷慨。谢谢您。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是慷慨的喜乐。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讯息。我们知道真正的喜乐是与环境抗衡的，就好像腓立比书系列所指出的，在眼前的环境中找不到喜乐，唯有在与基督的关系里我们得到喜乐。无尽恩典节目衷心向您传扬神的恩典，神的喜乐。欢迎您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把福音传扬，使听闻福音的人生命得到改变。我是芳华，下次节目时间，牧师会继续跟我们分享慷慨的喜乐。愿神赐您慷慨奉献的心。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的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先